弟兄姐妹早上好，现代科技也有的时候给人带来一点麻烦，对不对？他有的时候不工作了。好，我们请把那个 PPT 放到下一页。不知道大家听说过这一个人没有，海伦·亚当斯·凯勒。本来有张图片，但是呢可能看不到。对，他呢就是在他一岁多的时候脑膜炎，有的时候没得到医治，后果很严重，对不对？结果呢他眼睛瞎了，耳朵聋了，嘴巴也哑了。他爸爸呢但是没有放弃他，就在他九岁多的时候呢给他请了一个老师，家庭教师，叫做安妮沙利文，这样一个语家庭教师。这个语家庭教师就用各种的办法来教他学习。后来呢这个海伦亚当斯凯勒呢上了哈佛，哇，美国最好的大学。后来呢还学了五六门语言，帮助世人呢，他后来成为一个真的是非常成功的人，也得到了美国的总统奖，说他是美国十大杰出人物。对，这样的一个人，一个耳朵聋子、嘴巴不能说话的哑巴、眼睛看不见的一个人，为什么他能够发生这么大的改变呢？确实他自身的努力是不可分的，但是如果说他没有遇到他的这个家庭教师安利沙利文，他可能吗？不可能。所以说在我们人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一些困难的时候呢，当在这样的一个困难或者说无助的时候，当我们生活当中出现了某一个人，他帮助我们，他可能就成为我们生命改变的一个机会，生命改变的一个机会。而马可福音这一卷福音书呢，记载了无数的生活处于困境、软弱、疾病、无助的人，他们也是遇见了一个人，遇见了耶稣，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改变。而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摊子站立，就是刚才培杰姐妹为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摊子呢，他遇见了耶稣，他站立起来。而这个故事发生在之前是一样什么样的背景呢？我们都还记得，应该记得哈。我们上个星期刚刚讲的是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开始第一节到第十五节讲的什么呢？讲的是耶稣他登场了，他宣告说他自己就是以色列人盼望的旧约预言的弥赛亚，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已经得胜魔鬼撒旦的权势。他这样一个身份的人就是福音，他也带领着神的国降临了。这就是我们上一节课或上一次讲到马可福音第一章所宣告的内容。接着呢，耶稣出来宣告神的福音过后呢，他就呼召门徒，然后呢开始医病赶鬼，同时也传道。在他这样的生涯当中，什么是他的重点呢？他也有讲，他说他的重点在于讲道。如果要把他做的工作，把耶稣做的工作去做一个区分的话，重点性的区分的话，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他要传讲天国的道理。第二个，医病赶鬼。所以说在第一章的最后一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最后一个故事讲的是耶稣他医好了一个麻风病人。因为那个麻风病人来到耶稣面前，他说你若肯，病人叫我的医治。耶稣就动了慈心，摸那个麻风病人，麻风病人就好了。然后耶稣呢叫这个麻风病人把自己的身体给谁看呢？给祭司看，来宣告他已经得了医治。接下来是我们第二章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呢是说什么？过了一些日子， 那个麻风病人过了一些日子，可以想象你说能够麻风病人摸一下就好，说明耶稣真的是医治大能很，对啊，真的很厉害。他的名声呢已经传遍了他所在的那个加利利的地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耶稣在加百农进了一户人家讲道，讲道的时候他的讲道被打断了。为什么被打断了呢？有一个摊子来了，他被四个朋友抬着，抬着的时候呢，看到那个周围，因为耶稣讲道的时候很多人围着耶稣听他的讲道，一个摊子能不能够进去来到耶稣的面前寻求医治呢？不对，不能。他就只好呢，他的朋友呢就只好去上到那个人家的房顶。这个本来有一张图片，为什么要讲到上房顶？因为可能我们在这个地方可能还不能理解，如果说去过农村的话就能够体会，有的时候那个上楼的台阶在哪里啊？不在房子里面，在房子外面。所以说呢，他的朋友一看不能把这个摊子带到耶稣的面前，他的朋友们就从外面上了这个房顶。那个时候的房顶有没有混凝土呢？没有，就是普通的可能点木头一些草上面抹点泥就算房顶了，因为以色列那个地方就是这样的。所以他的朋友们看到不能把摊子从正门这样送到耶稣面前，他的朋友们就怎么样，就把房顶拆了一个洞。哇，他们这个朋友们真的是那个心很急迫，对不对？为了那个摊子的医治呢，别人的房顶都不要了，不管那个人家会将来找他什么麻烦，他也不管了，他直接就是把房顶拆了，把这个摊子坠下去。在这个坠下去的过程呢，耶稣看到了他们这样的信心。你看前面那一个故事讲一个麻风病人去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直接就摸了，对不对？但是这个故事没有了。这个故事是什么？耶稣虽然看到这个摊子那么大的信心，他的朋友们信心很大，但是他没有马上医治。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宣告一句话，这小子你的罪赦了。本来是一个摊子，瘫痪了可能几十年，不仅仅瘫痪了几十年，而且瘫得很严重，怎么看得出来呢？需要四个人抬，这么严重的情况，耶稣没有医治，说了一句好像不相关的话，什么？你的罪赦了。这个人来到耶稣面前是寻求身体的医治，但耶稣却跟他说是你的罪赦了。结果自然就有人反应，对不对？文士就反应说，哎呀，耶稣怎么能够说他能够赦罪呢？可能我们没有这个当时以色列的背景，不理解文士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前面一个故事其实就有说明，马可福音最后第一章的最后那个故事，那一个被医治的麻风病人，他得医治过后，耶稣叫他做什么呢？耶稣叫他是去到祭司那里，把他的身体给祭司看。好，他的身体好了，好，献上祭物，祭司就可以宣告这个人的罪被上帝赦免了，身体得了医治了，他可以重新融入人群的生活当中。要不然的话，一个麻风病人会怎么样呢？被与人隔开，当然这个很正常，对不对？就好像你假设说，我们都不知道你们经历过非典那个时期没有？2003年，有人有非典的话，隔离，为什么？要传染了。麻风病人也是传染病人，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也是旧约的一个条例。那个赦罪是人做的，是祭司做的吗？不是，祭司只是一个见证人，来说明，来宣告一个人罪得到上帝的赦免，他的身体被洁净。所以说在这里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跟文士的反应是什么？哇，人怎么能够可以说赦免别人的罪呢？因为在旧约里面已经很清楚的教导，谁能够赦罪呢？唯有上帝，唯有神才能赦罪，而人不能够赦罪。说这样的话是什么？ 说健忘的话了。什么叫健忘？坦白来说叫越位了，越位了。一个人的身份不能说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情，他去说了，他去做了，就说明什么？他健忘了。这是文士自然的反应。耶稣说他能够赦罪，那些人自然就反应说，啊，你说见我的话了，因为赦罪只有神能做。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他们不理解耶稣的身份。而耶稣就马上一个就问这些文士或者说围坐在他身边的人说，他说你们说赦罪容易呢，还是叫人站立起来容易？你们觉得哪一个容易？叫人站起来容易啊，说赦罪容易？其实这两件事情都不容易。一个普通的人，他敢不敢说去赦免别人的罪呢？不敢，因为他面临着危险，要被打死。你说健忘的话，就面要意味着惩罚，不敢说。第二，能够叫一个瘫子站立起来，这件事情容不容易呢？普通人也做不到。这两件事情都很困难。那耶稣为什么他面对这一个寻求医治的瘫子，他没有直接叫他站起来好了走了，他反而要问一个问，说他反而是说你的罪赦了，让大家起争论呢？这里面有个解释，在第十节说什么？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可以说耶稣在面对这个瘫子寻求医治的时候，他没有跑离主题。什么主题呢？他当时在做什么？他当时在讲道，对不对？可以说耶稣面对这个瘫子的事情呢，他把瘫子这个事那个人呢拉进来，拉进是哪个里面呢？拉进他的讲道里面。我们看耶稣的这一个回应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乃是证明他当时宣讲的内容。他当时在宣讲道，讲什么呢？其实就是在讲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但是我们一看这个人子有点玄乎，对不对？觉得是个很神奥的词语。其实不是，是人子呢，在当时耶稣时代呢，也算是一个普通的用法。其实在旧约的里面呢，也有谈到人子，以西结他就是人子。人子简单的说是什么？人的儿子，在地上的普通的人叫人子。但是在旧约里面谈到这个人子的时候呢，有的人就说自称是先知以西结，他说他自称是人子。而在新约里面呢，这个四福音书里面的人子就变了，变成是什么呢？变成一个特指了，变成一个特指，指的耶稣他自己自称，他自己谦虚的自称，我是世上人的儿子。但是世上人的儿子要做两件世人都做不到的事情，就是赦罪或叫一个什么瘫子站立起来。但是他这句话有玄机，第十节说，但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什么赦罪的权柄。这一个人子指向了谁呢？如果说我们读个但以理书，在第七章十三节，它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在但以理书，我们都知道但以理书前面第一章到第六章来讲当时的历史事情，但是从第七章开始来就讲到未来的预言。这个预言在第七章里面就讲了什么呢？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者前面前，亘古者就是上帝面前。有一个人像人子的，就像普通人一样的人，他从哪里来的？驾着天云而来，他是从天上来。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里面就预言了说什么呢？有一个从神那里来的，在人的当中成了普通人子。这个人子是谁呢？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搞不清楚，但是耶稣在这里宣告说他是那个人子，能够虽然他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却有赦罪的权柄，他却有叫瘫子站立起来的能力。他其实就是 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所宣告的那一位救世主。这是耶稣在这里讲到的一个信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这个摊子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应该相信，他还是不信呢？这些文士该相信还是不信呢？但是接下来的话，耶稣说了一句话，他对这个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乳汁回家吧。”然后呢，那个摊子真的就站起来了，拿着乳汁就走了，在众人面前出去了。结果时候，最后众人怎么反应？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这是一件什么事呢？”这是一件什么事呢？我们如果说查看一下旧约的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到第七节，就谈到说上以赛亚先知预言将来有一位人子出现，但是却是得了权柄荣耀的君王。不但如此，这一位救世主，这位拯救者弥赛亚，要让世界上的人要经历什么呢？第六节讲了，以赛亚书三十五章四节到第六节当中的六节说什么？那时瘸子必跳跃，像什么？像鹿。瘸子可以能够跳了，瘫痪的人能够站起来行走了。这是旧约的预言。那耶稣在这里就让这个瘫子站立起来走了。他不但是普通的走，他还怎么样啊？拿着乳汁走，对不对？能够负重了，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摊子在那里，他的这个摊子就可以去抬另一个摊子了。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件奇妙的事情，所以说当时围观的人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听了耶稣的讲道，他们知道什么？耶稣就是那一位旧约预言的弥赛亚已经来了，临在他们当中，神的国已经在他们当中了。这不仅仅是关于摊子的事情，也是关乎当时以色列人每一个人的事情，所以说他们要把荣耀归给神。我们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什么事？神的国已经来了，救赎主耶稣已经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这就是一个软弱的摊子，他所经历到耶稣的救恩。作为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啊，我们今天好像跟这个故事已经隔了多少年了？两千年了，对不对？隔了两千年了。我们在座的感谢主没有摊子，但是我们人的境况其实很多的时候跟这个摊子一样。我们今天的人经历痛苦，经历压力，经历欲望的挣扎，经历各样的事情，我们想摆脱摆脱不了，我们想做一些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做不做得到呢？我们做不到。两千年前那一个摊子需要耶稣，我们今天的世人呢也是需要耶稣。那我们就从这个故事当中来看一看，这一个摊子他是怎么经历到耶稣奇妙的医治，他是怎么得到这个救恩的呢？第一个是什么呢？他愿意来寻求耶稣的帮助。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摊子需要四个人抬的一个站不起来的人，他的生活痛不痛苦？他肯定是痛苦的，也可以说他的生活常常是绝望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听到了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呢？耶稣是一个很有医治能力的人，因为看前面的故事也讲了好多地方，他可以赶鬼，他也可以让麻风病人摸一下就好了。这个时候，这个摊子他的希望被得到医治的信息呢，又开始燃起来了。所以说，他就叫了四个好朋友，什么，把他抬来。抬来的时候，他那个医治的心，想得到医治的心强不强呢？很强嘛，刚才讲了。人多围住了进不去，他怎么样？他的朋友把他抬到房顶上，抬到房顶上，把屋顶就拆个洞把他放下去。这是一个多大的信息呢？这可要是付代价，对不对？他在听到耶稣 这是因为大能者的时候，有医治全病的人的时候，他又重新燃起了他医治的信心，他愿意把他的软弱什么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这是一个人经历福音得到耶稣救恩的一个起点，要在耶稣面前来承认人有需要，需要耶稣的帮助。今天的世人，可能我们年轻一点的话，风华正茂，对不对？带着美好的憧憬和盼望，想象着前面的生活。可能有的人呢，像我这样40来岁，对不对？也经历了一些事情，但可能还有在座的也有年纪大一点的。其实我敢肯定的是什么呢？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经历过软弱，都经历过无助。有的时候也就像今天受洗的培军弟兄所说的，本来以前好像有一个信仰，但是后来经过生活的阅历呢，知道那个信仰是假的，对不对？但是呢，要不要寻找新的信仰呢？找到真正的真理，找到真神呢？当然寻求信仰的路上并不是每个人都是生病，每个人都是思念，每个人都是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时候寻找真理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我就想起来我在读书的时候，在读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呢，我就跟我一个老乡传福音，他跟我说，你这个讲的好是好，但是我现在很忙，我准备考托福要出国，以后再说吧。当然呢，我跟他讲这样的事情，他拒绝我不能勉强，对不对啊？我们都跟别人传过福音，当你跟他传的时候他拒绝你，勉强反而不好。我说好吧。后来等了一年，有一天我在食堂看到他就找到我，他很急切的样子。我说什么事啊？他说你讲那个上帝的事情，耶稣的事情跟我讲一讲啊。我说好啊。然后我们就回到寝室，就跟他分享了福音，我就跟把上帝的创造、耶稣的救恩跟他讲了一遍，他当时就信主了，然后没有多久就受洗了。他开始来找我的时候，我也觉得奇怪。后来他跟我讲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这个人呢，其实确实很努力学习的，他是学生会干部、党员，他每年都拿奖学金，确实他那个有个抱负，说将来出国。读书这个想法不是一个梦想，是他努力确实可以做到的。但是他后来在研究的实验室的时候，他问了他的导师一个问题，他说他是做他的专业是什么？电动机。他说为什么呢？电动机可以转呢？他问导师。我在想在座的很多人都知道为什么会转，对不对啊？电池原理，插上电，电动机就要转。他就接着问那个导师说，为什么电动机会转？这个问题我在想在座的人基本上回答的也没有，对不对？为什么电池原理能够让电动机产生转动？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个导师说我也不知道，也许是上帝的手吧。就这个四个字，上帝的手，让这个同学呢陷入了长考，思考了几天，问什么是上帝的手？那到底有没有上帝？那上帝上有的话又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后来呢，他就来找我了，一个上帝的手就带领他来寻求真理，来寻求上帝，后来就受洗了。所以说一个福音，一个人经历耶稣救恩的起点，经历上帝的救恩的起点是什么？看到我们人是有需要的，需要来认识真理，来认识上帝。当一个人说我生活风调雨顺，凡事顺利，我能力强得很，所有的事情自己搞定，这样的人我觉得他还没有预备好。但是当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生活的时候，你真的是你能够把你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搞定吗？你真的是有那么大的能力没有软弱吗？而耶稣在这里给我们展现的那个故事，医治这个瘫痪病人，这个瘫痪病人能够得到医治的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点它的好处是什么呢？他能够来接受耶稣的身份， 耶稣面对他们这么大的信心要寻求医治，耶稣反而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因为耶稣不仅仅要医治这个瘫痪病人，更要让这个瘫痪病人知道他自己是谁。这是一个更好的消息，更大的福音。这里这个耶稣要叫瘫子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当然这个事实不仅仅是耶稣让当时这个瘫子要知道，而且那周围的人都要来知道这个事情，知道耶稣到底是谁。在耶稣这里宣告说什么？他有赦罪的权柄，也就是宣告说他就是神，因为神才有医治的权柄，赦罪的权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文士们有疑问，那我想问一下，那个瘫子有没有疑问呢？作为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瘫子他也肯定要疑惑啊，耶稣是真神啊，耶稣能够这样宣告吗？他也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选择，就是不仅仅是他选择他的病要来得耶稣医治，一个更大的选择是要来接受耶稣他是神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是一个信心递增的一个过程，可以这么说。第一个是他自然发起的他身体要得医治这样一个信心，当他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跟他们宣告说他是神，那要不要接受？他如果拒绝，他不接受，那我在想他耶稣后来说的话他会不会听？他不听。所以说我们当人带着自己的需要，带着自己的需要来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每个人其实都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选择。什么选择呢？那就是你要来认识到耶稣是谁。可以说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嘛，我们教会的话2000年来教会的历史当中，也包括我们今天在伊萨卡这个教会，我们也做一些好事，好像帮助别人，帮助慈善。我们上个星期紫英姐妹说这里那个什么 baby 中心，对不对？那个看顾胎儿有问题的胎儿啊，或者说可能没人，有些父母不要胎儿了，有人要去照顾，做这样一些慈善的事情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明教会是好吗？不是，乃是说明教会有耶稣，让人来认识这位耶稣。所以说当我们每一个来到教会里面的人，带着自己问题来到教会里面的人，也面临着更大的选择。什么选择呢？那就是要知道耶稣是谁。而耶稣在这里宣告是他是谁呢？他就是旧约预言的那一位人子，他是旧约预言的弥赛亚。这是这个瘫子呢他的第二个做的事情，他接受了耶稣的身份。第三一个是什么呢？第三一个他是顺服了耶稣的命令。在第十一节，耶稣吩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哇，一个人瘫痪了多年，需要四个人抬，听到一个人跟他说一句话，你起来，不但要起来，还要什么？拿起你的褥子走。这是不是一个挑战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其实这个挑战大过了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马太福音其实也有记载，另外一个瘫子在圣殿的那个池子旁边待了38年的，有一个瘫子，瘫痪了38年的瘫子，他一直想第一个跳进那个池子里面去洗澡，对不对？当天使降下来在池子里面搅动水的时候，谁第一个病患跳进那个池子里面，那个人就病得医治。但是那个瘫子呢，在那里等了38年也没有等到，因为别人都比他抢先了。那个瘫子来是耶稣来宣告帮助他起来，而这一个瘫子来，耶稣吩咐他说你起来，他就起来了。这也是这个瘫子他信心表达的第三一个，就是顺服耶稣的命令。这个命令本来是一个很难的命令，很难的命令。坦白来说，我小的时候有点怕鬼， 我十来岁的时候看到晚上看到那个树影的时候都很害怕，但是我昨天晚上呢走出我家门上来教会，好像也看到一个人影，坦白说我也有点害怕，小时候那种感觉又来了。但是我当时在想说，咦，我不是信上帝吗？我怕什么呢？我勇敢地走过来了。其实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也有一个在那个威斯敏斯特的一个辅导毕业的一个台湾的姐妹叫李台英，她讲了一个案例。什么案例呢？她说一个姐妹很怕，怕什么呢？怕去上厕所。她总是觉得自己独自一个人在厕所的时候呢，旁边有手伸出来，她怕得很，她不敢上厕所。她信不信主呢？她信主了，但是不敢怕去上厕所。她就去到这个李台英姐妹这里辅导。李台英姐妹就说，你相信上帝吗？他说我信啊。你相信耶稣，相信上帝比那个黑影更大吗？他要保守你吗？我相信。好，他回去了。他上厕所的时候就要跟自己说一声，我相信耶稣的能力比那个黑影更大。他就得到了医治。这个事情呢，可能这样的一个小事情才是一个自己的一个经历，但是的话也有很多人经历了耶稣，顺服耶稣的命令，成为众人的见证。就像这个摊子一样，新加坡呢有一个吸毒的人叫 Simon， 这是三十多年前的故事。他后来信了耶稣就戒毒，就办了一个戒毒机构叫突破这样一个机构。后来呢，这个突破这个传福音的方式帮助你戒毒了，在加拿大都有了，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加拿大也有突破的戒毒中心，一个专门的医生，新加坡一个大医生姓霍的，姓那个顾的医生，他当看到这个一群吸毒的人后来能够在教会见证他们信主，这个医生都信主了。为什么？医生觉得一个吸毒的人能够戒毒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们能够靠着信耶稣就能够戒毒，那个医生都得了感动，就信了耶稣，信了上帝。所以说这个摊子呢，他在这里确实也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他自己站立起来顺服耶稣的命令，成为了众人的见证，让当时的人呢都能够看到神的国临近了，神的作为临到了他们这群人的身上。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虽然已经信耶稣，但是在我们的生活经历当中，常常还是跟这个摊子一样的经历，需要把我们自己的软弱困难的事情带到耶稣面前，把我们自己的难题压力交给他。只有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有机会来经历耶稣到底是谁。在经历了耶稣是谁，顺服他借着圣经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能够站立起来，坚强起来，让我们的生活就成了见证。可能你还没有信耶稣，可能你还没有信耶稣，坦白来说，我不知道你的生活当中经历过什么软弱，或者正在经历什么软弱。你可能也经历恐惧，经历过情感的伤害，你可能也伤害过别人，你可能也经历很多事情，觉得自己哎呀，真不适合，真不是太好，想摆脱一些事情，但是你摆不脱。我也鼓励你，就像这个圣经里面的摊子一样，把你的软弱，把你的问题带到耶稣面前来，你来经历它。下面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哦，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2000年前你让这一个好像不明一文的软弱的被世人瞧不起的摊子能够站立起来。你不仅仅让他站立起来，你也让周围的人，也让我们今天的我们能够知道你是谁，你就是旧约预言的那一位人子，那一位有从天上而来有赦罪权柄的人子，你就是神。 主啊，你帮助我们今天，无论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与人交往的关系当中，工作学习当中，我们都能够靠你的话语，能够靠你的能力能够得胜。我们看到今天的生活是一个混乱的生活，这个世界是一个混乱的世界，更需要你的真理，也需要我们弟兄姐妹成为活生生的见证。你就帮助我们这群弟兄，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靠你成为世人的见证，让这个世界上的人也能够看到我们的生活，说啊，真的耶稣复活了，神的国在我们当中。愿上帝来带领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